光影之间，重塑瑞士千年足迹，追忆之时，致敬党史百年历程。税收在中华历史长河中见证民族的文明缘起，相伴时代的严格变迁，更在如今中国梦的实现中担负执政兴国服务民生的使命，大道沧桑，尽之蔚然。
战国时期群雄逐鹿，社会动荡，各个诸侯国都在争霸中变法图强，秦国在商鞅变法中建立起封建生产关系，与此同时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赋税制度也逐渐形成。
大家好，欢迎收看税史印记。商鞅变法呀，发生在秦孝公执政时期，那时候秦孝公刚继位不久，其他的一些诸侯国已经陆续开始了变法。秦国和这些诸侯国比起来呢，国力是比较弱的，实力强的国家想要瓜分它，实力小的国家呢又看不起它，都不愿意和秦结盟。在这种情况下，秦孝公向天下发出了一道求贤令。求贤令的大致意思就是啊，谁能用谋略帮助秦国成就霸业，他秦孝公就会给他封大官封领地，和他共享秦国。这道求贤令一发出啊，得到消息的商鞅便从魏国来到了秦国。商鞅见到秦孝公以后，针对秦国的社会经济国力衰弱的问题和秦孝公有过三次长谈。秦孝公从商鞅的策略中见到了这个年轻人的锋芒，也看到了秦国成就霸业的希望，于是他决定重用商鞅。公元前361年，商鞅开始辅佐秦孝公在秦国推行变法。
纵观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不管推行何种法令，新法令的实施都是与经济变革同步进行的，而经济改革的最核心内容就是赋税改革。
在商鞅推行的变法当中，赋税改革应该最早是从垦草令开始的，这也是商鞅和秦孝公推出的第一道涉及土地的法令。垦草令里有20条措施，条条都剑指农业生产问题，总结起来有几大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整顿吏治，稳定民心，通过统一的法规整治国家管理体系的低效和不作为问题，使农民不受不良官员的剥削，让农民安心的去垦荒种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国家的税收问题了。垦草令规定国家要统一税收政策，按粮食的产量征收田赋税。针对这条法令，商鞅推出了一项重要措施，那就是废井田开阡陌。废井田开阡陌就是把原来土地上的井田界限去掉，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的私有制度，允许土地自由转让和买卖。这条法令对当时的秦国来说是利国利民的，因为土地私有之后啊，朝廷将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人耕种，对国家来说呀，粮食的产量提升了，财政税收也随之提高了，对底层的人来说，能够自己种田，这种实惠是实实在在的。关于税收问题，垦草令还规定抬高一些酒肉等奢侈品的价格，加倍提高这类商品的赋税，对交通要道的集市商品要加征税收，商人不准卖粮食，农民不准买粮食，要登记商人家里的人口数量，包括家里的仆役，根据人口数量摊派徭役，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对百姓官员的居住、出行、言论 和娱乐活动等要严格的控制，让大家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的种田。总之啊，这些法令就是想用税收的手段让商人无利可图，迫使他们弃商务农，让百姓认真地从事农业生产。
秦国推行的赋税改革触动了贵族旧势力的利益，很多贵族旧势力纷纷跳出来阻止新法令实施。面对各路强权的阻挠，这场赋税改革该如何进行呢？
秦国的变法有一个原则，就是用法来治理国家。既然贵族旧势力对新法令不服，那就用法律说话。所以垦草令规定，通过提高赋税的手段，迫使贵族遣散门客和仆役，让贵族子女还有那些食客仆役们都去务农，要求卿大夫贵族除嫡长子外，其余子弟和平民一样要担负赋税和徭役，而且要提高他们免除徭役的条件。除了务农的因素以外呀，不允许搞特权给一些人封官加爵。另外，垦草令还规定，军队内部不许私自买卖粮食，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泽，所有郡县统一政令不许结党营私，加重处罚力度，让民众自发地监督身边的违法的人，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些法令的推行彻底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一些贵族纷纷要求恢复旧的法制，有些人甚至不惜以身试法逼商鞅停手。但是商鞅和秦孝公亮出了他们的铁腕手段，对新法令不服者依法论处，该罚的罚，该斩杀的斩杀。秦国的旧权贵势力在铁腕镇压下不敢再轻易犯法了。继垦草令之后，商鞅又陆续推出了很多有关税收的措施，比如招募没有土地的农民到秦国来开荒种地，从而增加国家的税收，奖励工资，凡是生产粮食和纺织品多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在全国鼓励小农经济，凡一户有两个男孩的成年后必须分家独立去种地，否则要交双倍的赋税。除此之外呀，为了便于经济交流和朝廷征税，商鞅在全国统一了度量衡，在全国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从此税租制度在战国时期基本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商鞅和秦孝公推行的这场变法改革是史无前例的，秦国的社会经济体系在这场变法中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当其他诸侯国还在为经济问题困扰的时候，秦国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国富兵强的封建制国家。秦孝公也是很讲信用的，他按照当初求贤令的约定，将商洛一带的土地作为封地赏给了商鞅，从此商鞅的名字载入了史册，这场变法被后人叫做商鞅变法。
对于秦国来说，商鞅推行的变法改革是残暴的，但也是高效的。特别是赋税制度的改革，秦国通过法律的手段在全国建立起一套新的符合国家经济需要的财政管理体制，从此走上了称霸天下的道路。